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让人有点害怕哎！
怎么了？
老虎跟羔羊共处，婴儿与蝮蛇同在，哪个世界是这么平和的？难以想象。
说的也是哦，若翰也是如此啊。吃蝗虫野蜜，可能也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期待的，所以如何过生活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喽。
好像在创世纪的时代哦，人人都可以过那种老虎跟羔羊共处的日子，只是当夏娃吃过禁果之后，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夏娃是个害人精。
嗯，我也不是为夏娃讲话了，其实夏娃也是人子降世工程当中很重要的工具。
哎，我就知道，凡是男人都爱女人，
那不爱女人，
凡是女人都讨厌夏娃。
嗯，没这个道理。不喜欢女人我娶你了，所以我觉得啊，真的不能如此的讲。如果能欣赏天主的画工呢，世上本来就没有不美好的，不美好竟是天主最钟爱的子女，那也是我们为恶所带来的嘛，对不对？
话是不错啊，就是因为我们做了恶事，所以虽然我们是天主最钟爱的子女，可这世界就变成不美好了。只是啊，如果我们都悔改了，就不需要宣讲福音啦。
嗯，
啊，福音的宣讲起于何时？所谓何意呢？多么，看看福音就知道了。
哎，老爸，你这么说，我倒是啊，完全明白我开始攻读今天经文的意思了啊。这个指令已经下达了，我已经接收到了。下次老爸一说，我就说收到，收到 ，over over，
开始吧 ，over。
好，我们江陵奇，
老爸还说开始吧 ，over。
江陵奇第二主日，读经一、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是多么为您攻读。那么在福音的部分，我们请啊丽莎为各位攻读。读经一，我们攻读的是巴路克先知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路撒冷，请你脱去沮丧、悲伤的衣服，永远穿着天主光荣的华服。披上天主正义的长衣，把永生者光荣的冠冕戴在头上，因为天主要在你内对天下万邦显示你的荣耀。天主给你起名，永远叫正义的和平与前进的光荣。耶路撒冷，请起来，站在高处向东方眺望，你看见你的子女奉圣者的命令，从西方到东方聚集在一起，他们喜形于色，因为天主终于想起了他们。他们曾离你远去，由仇人押解步行，现在天主却把他们再给你领回来。他们被人光荣地抬回来，像王子一样，因为天主已命令移平一切高山和永恒的丘陵，填平所有的山谷，使他们化为平地，让以色列在天主的光荣下平安前行。森林和一切香树要依照天主的命令给以色列遮阴凉，因为天主要在喜乐中以他固有的仁慈和正义，在荣耀的光辉下亲自把以色列领回来。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跟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弟兄们，我们每次祈祷总是愉快地为你们众位祈祷，因为你们从第一天直到现在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了这美好工作的那位，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必继续予以完成。天主为我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我所祈求的是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满屋真知识和各种见识， 使你们能体认至善之所在，这样你们将向着基督的日子前进，常保持纯洁无瑕，并借着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使天主获得光荣和赞美。这是今天福音当中的两篇读经，接下来我们请丽莎攻读弥撒当中的福音部分。
攻读圣路加福音。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班却比拉多作为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王，他的兄弟腓力做伊图勒亚和特拉赫尼地方的分封王，吕萨尼亚做阿比勒乃的分封王，亚拉斯和盖法做大司祭。当时在荒野中，天主的话传给加里勒亚的儿子若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以得到罪的赦免。这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书上所预言的，在荒野中有呼喊的声音，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深坑山谷都要填平，大山小丘都要铲平，弯曲的道路要修直，崎岖的途径要移平，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恩。
这就是在今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部分。可是老爸，我读了这个福音之后，我有点埋怨呢。毕竟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在荒野中有呼喊者的名字，在深坑山谷都要填满，这件事情没有做到啊！深坑山谷还是深坑山谷啊！现在你看，就是因为有这些深坑山谷海洋，所以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要绕那么多远的路，或者要坐飞机坐船，如果都填平了，开车就到了，多好！
那你就糟糕啦！
那怎么了？
那就没有水啦。
怎么会没水嘞？
深坑山谷都填满了，然后你还要开车过去，那经过河、经过湖、经过海洋，
好了，两个小朋友，
老天爷下雨啊！
你们别争执在这字面上跟有形的山河所迷惑了。
我知道老爸会说他是要填平我们内心的山。
对的啊，我们要向内看啊，来回光返照我们自己内心。
回光返照。
丽莎所讲的抱怨了那么多的这个是夏娃的事情。夏娃这为什么会失败？亚当为什么会失败？就是高山。就是象征的高山，
就是高山。
攀越不过去，
不
过不了这山，
人就高傲。自以为就说，我真的如果吃了那个的话，我就可以跟天主一样的懂得是非善恶，跟他一样聪明，对不对？
他很笨啊！
你还讲嘛？笨。那魔鬼怎么来的呀？
魔鬼他也是自大，他跟着他，他觉得他比天主
好。我知道啊，我的答案比他好。
好，你说，
魔鬼是笨来的。
笨来的啊，魔鬼呢？
他是自大来的，
大天使，叫做路基弗尔，原来是个大天使，他就想说，哎，我既然做大天使的话呢，那我就可以，跟天主对抗呢，就开始想说，我也可以啊，你，那就他是开始的，就是要跟天主比一比看看的，所以他就领了一些他的喽啰。跟天主对抗，
他很笨的他那个大天使是天主给他的。
那这就是说骄傲，认为他了不起的。我们常也这样，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些人总是在看不起主管啊，他有什么了不起？我是没有在位置，我要站在位置的，我一定比他强多少？
更能干，我做的比他更好，
对，常有这些人的，这些人的高傲影响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高山，这叫铲除。铲去的话呢，如果那个时候。天主早就知道，就把这种人性弱点把它去掉，那这个魔鬼就没有了，夏娃就听话了。但是我们也晓得说，任何的人就在天使中间也有这些争权夺利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才会分裂，会成为什么魔鬼的世界跟天主的世界了，那既然是讲说，这里讲高山要铲平，就是我们啊。我们晓得高傲是人里面最大的毛病，但是呢，因为高傲所产生的后果呢，就是不堪设想了。 爬得越高跌得越痛，
嗯，
是不是也这样子的？因为你高你瞧不起人，所以呢你坐着不稳嘛，
对
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讲的。所以今天你看到福音很有意思，读经一已经预言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到了读经二的时候呢，把它诠释出来了，
嗯，
再加强说明一下了啊。那这个时候用旷野的呼声，在就是说约翰所讲的话，在耶稣这里面也给他讲出来了啊。那这个你就了解是说一贯下来，那就是要叫我们真的讲说要把心里做一个最大的改革了哈。
嗯，
那我们去探讨看看大家所讲的这些问题哈。
老爸在今天的读经义里面又提到那个正义的和平这几个字，哎，跟上个主日的好像那个书那个读经义里面也提到了同样的类似的
以撒人的啊将来的路线就是这样正义和平。
对
啊，那现在讲说这我们就慢慢想了啊，我们为什么他就要去朝圣？朝圣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
啊。好，你说。
朝圣的目的啊，就是要让我们用最亲近而且最简约的方式，没有任何太多物质的挂念，而让我们在一条路上慢慢的摆脱物质的限制，然后用最洁净的心到天主面前将自己奉上。
好，
你讲的好啰嗦
啊。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啰嗦，但是目的也就是什么？你必须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象征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我讲法就是以一颗最前进的心，向着你要去朝圣的那个目标，一路上做苦工去想念他。哎，我讲的也很长，也很啰嗦。
好，长没有关系，叫心念正确就好了。
对。
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高傲当作高山来看，那就去分析下面第几个问题了。
嗯，
那第二说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比如讲说弯曲的道路。
嗯，
那又代表什么？
弯
曲的道
路
就是不那么平顺。
嗯，
我们人在世上的所有的作为都不是平顺的，都是要受到一些波折的，对吧，老爸？
不对。
嗯，对。
嗯，
我替老爸说对。
嗯，还有呢？
我觉得啊，应该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弯弯曲曲的各种事情呢，其实以前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人常讲眼界为凭，可是事实上呢，眼见都不一定为凭哦，它还有很多背后很多意义是我们不容易一下子就看透的。
好，
所以我说是人生的波折嘛，那有什么不对嘞，老爸？
你看他这讲的什么弯曲？弯曲就是不正嘛。
嗯，
那我们要怎么走正途啊？
嗯，
不走这个邪曲的路啊。
嗯，
那不正就是邪路。
嗯，
我要承认，老爸解释的都比我们解释的简约明白。
嗯，所以要在修直主的道路，就是走直路，走正道。那我们常常为什么会走弯曲的路？因为说我们的常常有一些邪念，投机取巧，啊，欺骗狡诈。就都是弯曲的嘛，不走正路嘛。你不要讲别的，你看我们这很简单的啊，明明是有路可以给你走，哎，但是那个草皮上面呢，藏有一条那叫走捷径走过去了，
走巷子啊，比较快。
啊，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投机了啊。那路是能走出来的，你走到后来，你多踩几次的草不长，那就路就能走出来的了。
对，所以说这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用了，它是不对的。
那走出来那个路啊，那就变成什么？是看你怎么样走法了。
嗯，
啊，
我告诉你啊，
嗯，
路是人走出来的，用正义和平去走，它就是正路。
嗯，
用
歪门邪道，
歪门邪道去走，
就是歪路，
那就是弯路。
啊，这个我知道，
对，
听老爸说。
所以你讲走后门的什么那些都是歪路了，对不对？那一定要正路走，因为有路给你走，你不走，你偏偏去取巧。那这他就讲。
不过，老爸，等一下，这个在一般的，一般的生活环境里面，普罗大众是这样，
嗯。
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尤其是在大陆地区的朋友，
嗯，
生活何其不易啊！每一个阶层的官管各有不同，啊，如果真的要完全不走后门，那可能老爸真的很多事情办不通哎。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就社会就永远不平了。 那正义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走邪曲的路，走歪路，走捷径，那把正义就淹没掉了。
嗯，
所以才这么不平，穷苦人永远是穷苦，他没有翻身的。
那如果光是我一个人不走这个弯曲的路，那最后穷的是我自己啊。
那你穷的理所当然、
啊、少一个人不走就少一种祸害啊。
对啊，
我遭到两个人的围攻了，我赶快闭嘴、
哦、不是围攻，是两个人对你的指引、嗯、两个人牵着你，你就走到正路去了。就像我们过去曾经在台湾也有很多这个孕妇在要生产的时候，在医院里头也是要对她的这个主治医生、嗯、哎多少要给个红包什么意思，可是就有的医生就会拒绝说、
嗯、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嗯、
这个你请收回啊、
嗯。
相反的，你生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宝贝，我还应该给你礼来，
嗯，
对不对？你因为你为人类培养了健康的孩子嘛，对不对、
啊、
那所以也有的医院会严格的禁止，都希望说能够从医生那边多得到一点照顾、啊、那你这样做的话，那别人没给你的不就亏大了吗？
对，那这个就是小歪曲的事情啊。那、
嗯、
多么讲呢，我们可能以后还会讨论到
嗯，
像这种的礼送礼的一件事情啊。那这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歪曲的道路就是人的思想偏差的行为啊，冷漠了，自私了、
嗯、
啊，邪恶了啊，欺诈的路，这就是歪曲的路。那你要这种路，你用这种方式走到天主台前的时候的话呢，是天主不接纳的，所以必须走直道过去。
嗯
哼，啊，不讲别的吧，你看我们圣坛，那走进圣坛奉献的时候啊，或者领圣礼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走直道，都要到中间再过去？
对，
啊，没有有你那个。这椅子前面这样穿来穿去的，
嗯，
这就说要告诉我们，就是要你正直的走了最正间的去领，对准的这个我们十字架的指标啊、哦
嗯。
那再来，我们就讲说那个什么，弯曲、坎坷不平的崎岖的道路啊，那就是我们人生的这际遇中间呢，高高低低的，坎坷不平的啊，不是那么平顺的，难免有痛苦、哀伤。有打击，那这些东西呢会让我们失望，一失望呢就抱怨，怨天怨地，抱怨天主，我祈祷没有效果，就离开了，越来越离开了，
嗯，怨天尤人，
对不对？这些这种 就把崎岖不平给它弄平的填下去啊。那我们高三讲的深谷是什么？深谷就是堕落的欲望。
哦，深谷是堕落的欲望
啊、哦
嗯，
你看我们那个中国的，地狱丰都不是往下走吗？
嗯，
啊、哦，不是往上爬哈、啊，往上爬就到泰山南天门上天去的那个啊，往下走，那就说深谷，深谷在真的讲说，因为地下为什么会讲是像地狱一样呢？因为里面是落叶的腐，尸体的腐，动物的尸体嘛，腐烂嘛，有沼气嘛，容易下去能够中毒嘛，是、
嗯、
这些东西就是好。如果把这个东西形容在我们人世界上呢，用心去想那些欲望，啊，跟心讲的是非正暗、光明黑暗，啊，正邪都在这里面去分别。那这里简单来讲说，我们要修持主的道路，那就是我们要去信仰的道路是走主的道路，那必须说排除这些啊骄傲啦、堕落啦、啊或者不平呢。或者太多的欲望呢，或者不正当的手段的那各种方式、嗯、那这样我们心才能够正直嘛。心正直的时候呢，就没有邪念，就不受影响了，那这样子自然而然就能够直的路是最近的路，走到天主的台前去了。
老爸把我的话抢走了，
嗯，
我刚才就想说所以说走直的路是最快能够接近天主的路，因为直的路，任何一条直的路都是最快的一条路嘛。老爸把我抢去了，
嗯，
哎，这父子同心呐。
啊，
李莎说话，
我现在可以说话了，
可以
啊，好。这个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面啊，
嗯，
有两句话是我们常常用的啊，
对，
一个是含泪播种者。必含笑收割。
嗯，
那么下一个呢？且行且哭，出去播种，载心载奔，回来背着麦捆啊、
嗯。
这个两个其实意思很相近啊，
嗯、
这两句。
对，
嗯嗯。
但老婆他们的意思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说，
嗯，
纵使我们的生活里面必须要含泪播种，
对，
就是播种的路，
嗯，
其实包括浮船的路啊，它都不是那么平顺的，那它也许是弯曲的道路，也许是深坑或山谷啊，或者崎岖的路径，那这些好像都需要含泪去为之，啊，而且要且行且哭哦，它显然不是那么愉快，但是呢，在播种之后，总会有含笑收割的时刻，哎，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嗯哼，
在不久之前呢，
嗯，
台湾地区的刘振中主教，
嗯，
他就带着万金圣母圣殿的圣咏团，
嗯，
到哪里呢？到了西班牙郭德纲神父，
嗯，
他的家乡，
嗯嗯嗯。
那他们在回来之后呢，也做了很棒的分享啊。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觉得在走过郭德纲他的家乡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走着郭神父来台湾的那段路，
所走的那条路一样，
哎，
嗯，
他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现在在台湾，即使只有30万教友吧，但是也还有30万啊，
嗯。
那他们就讲说，每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都有一个期待的心，
嗯，
就是希望也像郭德纲神父一样，也像李布雷教友一样，
嗯，
能够在台湾这块土地哦。找到更多的名扬啊，那但是呢，他其中还讲了一件事情，也是非常让人觉得有趣的啊，就是他们去那个郭德纲神父那里之后呢，他们也看到，其实当地的人并不了解说他们曾经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传教士，
嗯嗯，
因此呢，在他们的演唱当中呢，他们居然上半场啊，
嗯，
所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当地人郭德纲神父有多么的伟大啊！那第二天的报纸啊、电视啊，纷纷做这个报道。
嗯，
而后来呢，这群万金的教友呢，居然也去郭神父他们家小时候的灵洗簿去翻阅，
嗯，
也发现了郭德纲神父呢，他有他们家人当中有后代也是教友，
嗯，
所以他们其实满心期待有那么一天。也许郭神父的后代，
嗯，
啊，子孙辈啊，会到台湾来，
嗯，
看看这块福田，就是当年郭神父远远的离开了西班牙的故乡，
嗯，
然后到了台湾，
嗯，
那只为将天主的福音传给这个土地上的人。
你讲这个事情，我心里头的另外一个感受是，
嗯，
人家史料保存的多好。现在去翻都还能够翻到郭德纲神父150年前他灵洗的等等他的家族的资料，可是我们这边呢，请问每一个教堂，我随便进去一个教堂，我说我要找40年前在你们这里曾经领过洗的某一位教友的资料有没有，他会告诉我啊，早就不见了，40年到哪儿去找，
对，这个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听了这个整个事情，当然中间我都很感动，
嗯，
那我最感触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没有关系，好，我们从现在我们知道的建立起，不要那以后的人像遭遇到像我们这样的找不到根的那情况啊。好，丽莎现在讲的最近大家很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做好的见证，见证是一种文化，
嗯，
这个文化能够绵延下去的话呢，见证的力量比我们宣读福音的力量更大。那么丽莎今天所举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见证，当时神父播种，现在这些呢含笑的收获到了他那边去，感恩，哈，辛苦的播种以后，他接到感恩的回馈了，用歌声，
这个，嗯，这个，
表达这些人的感激嘛。
这个收获晚了一点，150年以后，那毕竟这个收获是丰硕的。
时间越久，那越珍贵。
嗯，
如果是说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回应的现实，还没有盖棺论定。
嗯嗯
啊。
越陈越香就是了，
就是啊，
哎，
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在感谢郭神父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当初陪着郭神父一起来的李布雷先生，跟他这后代在台湾现在已经传到了大概17代的这个家人们，他们到目前为止也一直为教会在努力的工作着。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访问过李布雷先生的第5代的一个孙子跟孙女啊，其中还是有修女啊。如果您常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应该对这个是不陌生的，也要感谢他们。
再多的感谢呢，都不如从现在开始，你我就共同携手，哪怕为福传的大业只迈开一小步，不要忘记，也许150年后，您就是那个灌溉者。
老爸的话。
今天进的福音跟整个的读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修持内心，让它纯洁，让它笔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跟主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寓言愚公移山，我们在课本里面都念过了啊。你就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意义，可是在圣经上来讲呢，哎，它这个就是修持主的道路的最好的一个说明。不要怕困难啊，因为他讲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就告诉我们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持续持续持续，总有人接棒，你的好的行为可以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修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路能够直，我们思想就能纯正，我们的行为就能够高尚，行于善啊，爱才能够发挥的出来。这样子就是做一个标准基督徒，行出主的精神来了。